诸法等心本即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能护种，龙群法界性，如果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了，不听之后呢？啊，现在开始这个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一切论诸尊论，讲这个呢分了四种科判，四个科判呢比如说是如意、义理、论义和这个末义。好，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呢它有入尊论的名义，然后是翻译家的顶礼，像这样两个这个义呢已经做了宣讲的，现在呢正在讲第三个科判，讲论义当中啊，论义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造论的分支，第二是造论的这个本体所造论体，第三个是造论究竟。那么在所造的这个分造论分支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总赞菩提三义，然后是理论大力心。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如果要成为这个菩萨呢，在凡夫地应该修持的三种法，那么就是这个大定心、无二慧和菩提心。那么这三种法呢，我们在这个进入大乘之后，在修学大乘的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呢，时时刻刻都没办法远离的啊，必须是要远离的。所以说呢，平时我们从早上到晚上，从这个一年到一年，像这样的话，可以说从现在一直到成佛之间呢，这三种法呢必须要修持，尤其是在这个登地之前呢，要通过勤坐的方式啊，通过勤坐的方式，必须要通过直向的方式，如是的话进行这个修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个凡夫会当中呢，大悲心，然后是这个菩提心，然后有无二慧呢，这三种呢，无始以来就说这个他串习的这个它的力量是相当薄弱的缘故呢，所以说从以前到现在实际上在我们的相遇当中都还没有真实产生过。既然还没有真实产生的话，那么必须要通过一种精进的心思这个勤作的方式，而且呢有一个执着有一个善执着的方式，直向的方式呢，努力使它产生努力使它产生。那么比如说大悲心和这个菩提心这二者呢，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精进没有对这个众生像这样的话，这个认为它是一个痛苦的等等这样体相的话，就很难产生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无二慧怎么可能通过精进而执着的方式产生呢？那实际上呢这个是没有矛盾的。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个直相的方式进行修行。我什么直相呢？执什么相呢？也就是说，执着这个法是空性的空性的执着，通过空性的执着，执着空性的这个像这样体相嘛，就可以产生这个无实有的像样的一种空执。这个无始有的空执呢，就是恰好能够对治这个无始以来的这种实执，就是说呢，刚开始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方式。但我们像这样的这个修法比较纯熟之后呢，逐渐的就开始这个专门对治空执。空执一旦对治好之后呢，那么对有无二者都不加执着如是可以修习空性的总相。通过修习空性的总相如是可以登地成为菩萨。在登地以上呢，像这样也虽然也是需要修习大悲心、无二慧还有菩提心，但是呢，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显而无自性的方式虽然有。大的这种修持它的相是有，但是呢菩萨他了解呢，这一切都是这个相而无自性的安住在空性当中进行修持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凡夫位修持这样三种因和这个圣者位修持三种因呢有一定的差别。如果现在我们正在处在凡夫位的时候呢，那么就必须要通过一种精勤的方式令它升起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到了菩提三义，然后呢就总占了这个这个分别地藏大悲心。然后现在呢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那么就说在这个菩萨实地当中所先讲的深广两种这个方式。那么如是的话，就了解到了在实地当中呢讲到了他们的菩萨行，然后呢讲到了圣僧的空性这两个方面都是宣讲。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就分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广说这个分别宣说实地，第二呢是就是这个说这个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科判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这个宣说集起地等五地，第二是现前地，然后第三呢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为什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把现前地单独做一个科判呢？因为在这个入尊论当中呢，他宣讲的就是这个佛陀这个佛陀在一切教法当中的精要，就是般若的空性。般若的空性呢在第六地是真上的，意思说呢在第六地当中呢着重宣讲空性着重宣讲空性的修法。比如说呢在这个而且现前地呢是单独宣讲的原因所在。然后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呢集起地等五地，那么这个呢分了五个科判，第一呢是集起地，第二是离垢地，第三呢是这个发光地，第四是这个宴会地，第五是南山地有这样这个五个科判。五个科判呢，其中呢前面两个科判已经做了抉择，也就是说呢对于菩萨六度来讲，首先必须去除这个布施的修行。如果你没有通过修行布施呢，那么就很难以舍弃内外的这种执着对自己身体的执着，然后呢对自己善根的执着，然后呢还要对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资财的执着等等名声的执着。如果有这些执着的话，那绝对妨碍自己手持清净的戒律。所以说呢首先呢宣讲布施，布施完宣讲完之后呢，那么宣讲这个持戒宣讲持戒。前面在第二品当中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单单有个布施的功德而没有这个戒足的摄持的话，那么你这个布施的功德必定是在恶趣当中去感受的。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 这个发心学佛，然后呢发心出家呢，那么就没有意义了，失去了它的意义。我们出家学佛并不是为了在恶趣当中去产生一个不思果，并不是这样的。既然没有这样的这个，既然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心愿，没有这样的一个发心呢，必须要这个守持清净的戒律啊，守持清净的戒律呢，保持自己呢不堕恶趣，然后呢在善趣的当中呢获得人生啊，就是殊胜的菩萨行，如此的话逐渐圆满福德和智慧两种正能去成佛。所以说呢，戒律呢成了从正法的角度来讲，成了一切这个诸法的功德的根本。前面呢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了，今天呢开始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咱们的颂词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第三圣意菩提心啊。第三圣意菩提心呢，因为在这个忍辱呢安忍度这个修法呢，在这个本论的这个十品当中它是第三品，而呢它自己呢也是属于这个圣意菩提心体系的缘故，所以说呢叫第三圣意菩提心。那么在讲这个第三圣意菩提心呢，在讲持戒度的时候呢主要是分了两个科判性抉择，一个是真实，第二是结尾本品。那么首先呢就宣讲这个真实，真实呢分了三个科判，首先呢是差别这个地质，这个差别这个这个地体相的事实，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抉择的。第二个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差别体相这个事实，对。第二个呢是差别地的这个分别地的差别，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第三个呢是接受此地的功德，这三个科判进行抉择。三个科判当中呢，首先讲第一个呢，那么差别体地的事实。什么叫做发光地从这个方面呢解释它的名词誓词呢，平时我们在科判当中看到是誓词的时候呢，那么肯定是讲为什么叫它这个安利的名称的这个原因就是从它的这个发光两个字呢进行这个抉择的，发光两个字进行抉择。那么发光两个字呢可以说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可以说做了很明显的抉择。那么还有一个地是什么意思呢？地呢可以说是菩萨实地菩萨实地，对吧？地呢可以说是一种功德的这个基础，或者功德的所依处产生处的意思。那么比如说呢整个大地一些大地呢在这个大地上面呢有情和无情呢都必须要通过大地来产生，所以说菩萨的种种殊胜的功德呢也是通过这个从一地到十地之间的入定和出定的智慧从各方面产生的，因此从比喻方面安立成地的。那么地知道之后呢，我们才开始这个解释为什么叫发光。如是的话，宋词当中呢有一个宋词发光火光尽焚所之心，故此三地名发光，入此地时善四子放四金光如日出。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两层意思进行抉择，发光为什么叫发光地。首先呢前两句呢是从入定位抉择，后两句呢是从出定位进行抉择，所以说呢从这个入定位和出定位都有这个发光的意思，所以说呢安立成发光地。首先呢我们从第一层开始抉择，为什么从入定位进行安立发光呢？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火光尽焚所执心或此三地名发光。这个地方的火光呢作为一种比喻的，那么就好像这样的这个火呢像这样的这个烈火，它可以烧尽这些这个干心就是干柴呢，它可以这个熊熊燃烧，然后可以最后的把它烧尽，有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这个意义呢，所以说这个比喻方面了解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意义呢，三地菩萨三地菩萨他自己呢在这个入定位当中，在入定位当中呢通过这个安住根本慧定的境界，通过安住根本慧定的境界呢，通过如是的智慧力，那么你可以尽焚所知心。尽焚所知，这个地方的所知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所知呢直接从它的词面上讲就是所知障就是所知障，但是呢就从它的间接意义上来讲的话，那么也包括烦恼障，而且像这样的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呢都是属于具身部分因为在遍地部分在脱地的时候已经断尽了，然后呢在三地的时候所断的障碍呢应该属于是这个具身的烦恼障和所知障。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了尽焚所知心如果按照直接来讲的时候呢，好像是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被烧毁的，如果全部被烧毁的时候呢，是不是在三地菩萨的时候就没有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了呢？字面上意思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这个可以说直接他自己的根本意思是什么呢？尽焚所知心并不说明三地菩萨就已经把所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已经断尽了，也就是说三地菩萨他应该断的一切烦恼障所知障这个时候全部断尽的意思就是尽焚所知心呢，就是说他本身在三地的时候应该断的，在这个时候全部断尽，一点都不剩下，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尽焚所知心的角度来这个进行安利的。 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个三地的时候呢，它自己的一种这个禅定啊，对吧？功用呢，啊，禅定的功德呢是比较真实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呢？就是因为在第二地的时候呢，它已经获得了清啊这个戒律啊，就是像这样的戒律度真正的功德。通过如是清净的戒律的话，它可以善人入定。善人入定当中呢，在这个这个很清净的这个禅定啊这个当中，就可以安住在这个离开二取的根本慧定。离开二取的根本慧定，在这样安住在入定位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焚尽啊，所知障和这个烦恼障，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财货，像这样的这个烦恼，所以说呢，故此三地明发光。从这个角度来讲，从比喻和意义对照了解的时候呢，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三地的明发光地啊，就是发光地的原因所在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就是入定位当中抉择的。然后呢，又为什么从出定位当中进行抉择呢？后面两句就讲得很清楚，入此地时，善事解放赤金光如日出。在讲义当中呢，也是做过抉择的。像这样的话，他在这个入定位已经焚尽了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时候呢，那么在初定位啊，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他可以出这个菩萨他自己呢，可以放出这个赤金色的光明。啊，赤金色的光明，也就是说啊，别他如果是需要显现的话，如果不显现，他当然可以这个隐藏自己的功德。然如果说有必要令别人这个深信，或者他自己呢，如果这个想要显示的话，他们在他自己的身体当中呢，就可以放出像这样的这个赤金色的光明，就好像这个日出一样。那么就好像日出一样呢，那么就是在这个太阳要啊，可以说太阳这个日轮呢将要出现之前呢，它有个前兆。它的前兆是什么呢？它的前兆呢，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的众生首先就看到一道像这样赤金色的光明首先出现，然后呢，这个出现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太阳马上要出来了，太阳马上要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么既然有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是放在三地菩萨有什么样的一种必要性呢？啊，什么叫必要性呢？这个地方的太阳，这个地方的日呢，可以说了解是第六地菩萨的智慧度。啊，第六地菩萨的智慧度，而这个时候呢，这个三地菩萨他放这样的光明，或者见到像这样的赤金色的光明呢，是说明他即将获得智慧度的前兆，啊，就好像这个赤金色的光明呢，他一出来的时候，一见到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这个意味着这个日轮将要出现，那么这个赤金色的光明呢，就成为这个日轮出现的前兆一样。所以说呢，这个菩萨三地菩萨他自己能放这样光明，或者说他能够在初定位的时候能够见到一切像这样的这个世界呢都充满了赤金色的光明呢，就代表一个前兆，就是即将获得这个第六地或者说智慧度即将增盛的一种前兆。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在前面第二地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戒律度已经增盛了，然后在这个地当中的时候呢，通过戒律度而获得一种甚深的禅定，所以说戒定两个条件具足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戒定慧当中第三学的慧度呢，慧学呢也即将会引发出来。就是说呢，从这个方面也了解了，从初定位可以说是他自己呢安或者自己放这个光明，或者见到一切显现自己的光明呢，可以安立成发光地。也可以完成发光地，从初定位当中如此抉择的。就是说呢，如此地时呢，就如第三地时，这个时候善事止，那么就是佛止，第三次的佛止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安立成发光地的这个原因所在。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从差别体系的体系事实呢，了解到为什么叫做发光地。这个方面可以了解。那么在讲这个时候呢，大家都知道第三地菩萨呢是这个安忍度增盛的，安忍度增盛，也就是说他自己呢从这个六度的次序来讲不是持戒安忍，在第三地的时候呢，安忍度是这个增盛的。那么除了这个安忍度之外，安忍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七度修法。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第四地、第五地、第六后面还有如是的话，就是七种修法呢，虽然是修持修，但是不是通过增盛的方式进行安立的。既然了解这个时候呢，三地菩萨呢自己来讲是这个安忍度增盛，那么前面的像这样的布施和持戒这个功德，在三地菩萨的相对当中又是怎么样方式存在的呢？可以说呢，在一地的时候真正的布施度，第二地时候真正的持戒度，在第三地菩萨的相对当中是通过一个像这样功德增长的方式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安立的从这个方式安立的。我们可以知道呢，虽然一地就可以说他自己是布施度增盛，但是在他这个最极圆满呢，就是在佛地的时候，十度的功德完全都是这个最极清净、最极圆满。那么这个是初地的时候，它是一种增盛的方式；在十地的，在这个菩萨在这个菩萨成佛之后，在佛位的时候呢，这个是通过这个圆满的这个具足的方式，在佛的相对当中存在。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呢，一地和二地的布施持戒，在第三地菩萨的相对当中，通过功德增长的方式如是存在。从这方面可以了解的。 追溯的是啊，这个真圣这个啊，而且呢，在其他的这个论文当中也啊，比如说在这个《辩中辩论》的讲义当中呢，我跟你们就讲到，如是的话，就是三界菩萨他自己在出定位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寻求正法方面，他是非常的这个这个可以说专注的。啊，他自己就说在出定位的时候呢，特别寻求正法啊，特别寻求正法。所以说呢，他只要说听说哪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在宣讲殊胜的正法的话，他为了听受一个宋词啊，一个佛法的弟子呢，他绝对会就是说这个越过刀山火海，像这样的话不顾一切的就寻求如是教法。为什么要这样呢？啊，这个三地菩萨就了解到呢，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教法，实际上是佛陀证悟法性之后呢，从他的相续当中如是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教法和入定的这个智慧啊，和这个法界的体系呢，是有一个相当紧密的联系的啊，相当紧密的联系。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说已经入定之后呢，见到了法性，出定位的时候自然引发这样的定解，他就知道了这个圣教啊，对于这个啊这个证悟法界这个方式来讲，它这个这个作用是相当大的。所以说他自己在出定位的时候才啊，就是对这个寻求正法方面是特别精进啊，这方面是在其他论点当中有宣讲的。这些呢就是顺便呢有些宣讲。那么下面来讲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差别这个宣讲这个差别地。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地质差别呢就宣讲地质差别。这个时候呢分了两个方面两个客观解决之。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宣讲此地真圣此地这个人辱度，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宣说呢此地可以产生其他功德这两个客观。两个客观呢首先讲第一个客观呢分了三个客观解决之。第一呢是这个此地真圣什么呢？安忍度，老是想说持戒度，就是宣讲这个安忍度，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是呢，就是忍辱的修法忍辱的修法。那么第三个呢是安忍度的分类这样的是让三个科判解决。首先呢，就讲第一个科判呢，就是真实这个宣讲，在这个三地的时候呢，是真胜这个忍辱度的真胜安忍度。但是安忍度的这个科判呢，也是一个宋词进行抉择的。色有非处起成会，将生肉病。无节纷纷隔节经九十与彼隔者隔者忍更真这个是讲到了这个三地菩萨真正的功德。真正的功德呢，这个时候应该了解呢，第一地和第二地菩萨呢在遭受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在遭受别人的打击的时候呢，他也不会产生嗔恚心他自己也是不会产生嗔恚心。但是呢，在这个三地菩萨位当中呢，与彼隔者忍更真，这个功德是不具足这个功德是不具足。说他自己呢，虽然就可以不产生嗔恚，但是呢，就是忍更真这个角度呢，单单是第三地菩萨才可以这个具足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按理从这个第三地的时候是持戒度这个真正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然后下面从这个他的宋词上讲的时候呢，色有非处为什么叫做色有呢？就是假设说的意思。为什么叫假设说呢？就是因为三地菩萨他通过就是在这个思量道和加行道的时候，在凡夫位的时候的一个无数劫发菩提心，一个无数劫积累资粮忏悔罪障。所以说呢，在这个菩萨的相续当中呢，粗大的罪障粗大的罪障早就已经清净了。他在一个无数劫当中呢，就说这个对任何一个众生不产生丝毫的嗔恚心，如是呢，就说善待每一个众生。因此说呢，就是说是因为这样修持这样善念的缘故呢，就是在这个什么呢，其他的众生也不可能就是对他这个做这个损害的。从这方面一个了解。所以实际上呢，从意义上来讲，三地菩萨遇到一个很粗暴的众生，对他就是说身体方面做这些这个损害事呢，就是相当难得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就假设假设说，表现的是假设说的话，那么就是说为了突出这个三地菩萨他自己安忍的功德，意思说呢，这个说假如说有这么的情况的话他会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地方首先一个色有呢，就是说假设说的意思。然后还有一个非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色有非处起成会。这个地方就讲到了这个三地菩萨，三地菩萨是不是别人升起这个嗔恚心的这个处呢？实际上根本不是的。为什么根本不是呢？前面这个宋词当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入定位的时候呢，没见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像出定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增胜这个安忍度，或者他自己放出赤金色的光明，像这么这个相续就是生于如是调柔的这个菩萨来讲，你怎么可能对他产生一个嗔恚心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从外面了解的时候呢，对三地菩萨起嗔恚的就是一个非处你对非处产生了一个嗔恚心根本不是一个处产生了嗔恚心的如果说在世界上来讲的话，也许有这样的处就是产生嗔恚心的情况。比如说呢，一个很粗暴的众生他对我这个打骂，像这样的话就是无理的对我侮辱，这个时候呢好像有理由，有理由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就是说这个对处产生了嗔恨。但是呢就是说初地菩萨呢，他对他的相续当中充满慈悲心， 他的相续当中呢，就是说不把一个众生看成他的怨敌，把一个众生看成他的这个像这样父母或者这个独子一样啊，经常呢啊处于这个关照，经常呢对他们做加持、做利益的。对这样一个对境，怎么可能产生嗔恨心呢？所以说呢，色有非处起嗔恨的意思呢，就是对这个如果说对这个三界菩萨产生这个嗔恨心呢，就是实际上相当于就是对一个非处产生了嗔恨。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聊这个这样的意思吧。然后呢，将此生肉并骨解，将此生肉并骨解呢，那么对这个这个一个粗暴众生对三地菩萨产生一个嗔恨心之后呢，将三地菩萨的生肉和骨节纷纷隔绝经九十，这些方面都是很难以忍受的一个次第一个次第进行这个了解的。那么这个粗暴的众生呢，把这个三地菩萨进行损害的时候呢，首先呢是对他的生肉对他的身体上面的肉呢，像这样进行这个打击，然后进行这个隔绝首先呢是对他生肉然后呢就还不单单是生肉就已经满足了，还呢对这个菩萨的骨节像这样对他菩萨的骨节呢也是做这个种种的损害这方面他的这个所做的这个损害事呢又这个深了一层了并骨节。然后呢就说是在隔接这个生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大块大块的割的，他说纷纷隔节纷纷隔节，就说一刀一刀的一刀一刀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隔绝，一点一点隔绝。这个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呢，这个时候痛苦就增长了如果是大块大块的割的话，这个时候一下割完之后呢，这个痛苦也可以说就消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分身隔绝，一点一点隔绝的时候，他的痛苦越增长这个方面就是分身隔绝。然后呢，就是不是短时间的隔绝，而是经九十经九十，经九十呢，在讲义当中讲了，就是说乃至于在几个大劫当中。几个大劫当中，慢慢的就是这个折磨这个菩萨受了这么重的、这么严重的这个损害呢。那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三地菩萨怎么样呢？与彼隔者忍更真，与彼隔者忍更真呢，就是说他的相续当中，非但不产生丝毫的像这样的这种嗔恚心就是丝毫的嗔恚心，他自己呢都不会这个产生，反而呢，就是说这个更加就是这个对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隔者呢产生一种安忍。或者就是他的相续当中的大悲心如是增上的，为什么他的相续当中大悲心能够增上呢？这个三地菩萨他肯定是非常了解这个因果的规律的非常了解因果规律，因为他这个广闻博学的缘故，广闻博学的缘故呢，他这种因果的规律是相当通达的。通达的因果规律怎么样呢？就是说你的善因产生善果，恶因产生恶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隔界菩萨的人相续当中，首先是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嗔恚心。很严重的嗔恚心，然后呢，在嗔恚心的基础上呢，做了这么严重的这个损害这个像这样的话，生肉骨节纷纷隔节经九十，这个时候从方方面面来讲的时候，它的这个损害呢，都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再从第三个角度来讲，你的对境是什么？你的对境是一个三地的菩萨是一个圣者是一个圣者。所以说呢三地菩萨一观察的时候，这个众生造这么严重的罪业，肯定以后是绝对堕入地狱的绝对堕入地狱。所以说他的相续当中呢，产生很大的这个大悲心，在这个很大的大悲心的前提下面，他自己呢就是不对他产生嗔恚心，而且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安忍呢是更加增上的。相续当中愿他呢就是这个发愿，然后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他，愿他如是的话就是不堕地狱愿他的这个罪障这个期间消尽，如是的话请你发愿的。所以他们可以，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讲述行动的时候呢，不管任何一个众生，你对这个菩萨你结了善缘你肯定是很快解脱的，你结了恶缘也是懂下了解脱的因，但是呢，从因果无期的这个缘起规律来说，你对一个殊胜的对境做了损害，那么肯定呢，他就是这个他的果报暂时来讲最必要成熟，而且成熟的时候是相当难忍的。那么一旦这样果报完结之后呢，那么通过菩萨的这个摄持，通过菩萨的大悲加持力呢，你自己也会发心入正道，入当正道之后呢，如此发起菩提心，最后也会解脱的像这样的话就来了解。但是呢，从因果缘起的规律来讲，肯定会感受很大的痛很大的痛苦。所以说呢，菩萨对他呢，就是这个升起很大的安忍心的这个原因所在，就是这个前面讲过，一地二地菩萨呢，在如果他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也能够不产生嗔恚，但是呢，对于像这样的这种真正安忍度真正安忍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绝对做不到的他们没办法这个做到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忍更真。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他的这个第一个科判吧，对吧？此地真胜这个忍辱度。那么现在讲呢，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那么修持安忍修持安忍，修持安忍呢，这个时候呢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三地菩萨他自己相续当中是如实具足，这个已经可以说是通过这个真正的功德、真正的方式已经具足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为了后学者 啊，为了候选者能够这个安住在这个这个人主都当中，能够消灭烦恼的缘故啊，消灭嗔恨烦恼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这个月城主张呢，对这个凡夫人宣讲修持安忍的方法，宣讲修持安忍的方法呢，这个时候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宣讲的，两个角度进行宣讲。第一个呢是这个依靠这个圣意地而修持的，第二个呢依靠世俗地而修持的，一个说就是圣意的方法修持安忍，第二个呢通过这个世俗的方法修持安忍。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两种呢？讲一种不是够了吗？但实际上呢，讲两种呢，它的这个作用力是不相同的。立根者来讲，他如果了解到空性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对境现前的时候，如是如是就可以马上就安住在这个忍辱度当中，就可以安住在忍辱的修法当中，不产生嗔恨，不毁坏自己的善根。那么但是有些顿根者呢，他不一定马上就能够安住在圣意地当中。比如说呢，在学这空性的时候，在学中观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些这个如果是前世当中没有反复串习过这个空性的教义呢，他的根比较钝。他根比较钝的话，立即接受立即了解像这样的空性的教义是很困难比较困难。那么针对这部分众生怎么修持呢？就通过世俗的方式要了解。世俗的方式了解的时候呢，主要是了解到嗔恨心的过患，然后呢修持安忍的功德等等，从这方面呢就是说比较容易接受的，比较容易接受的话，他就说不能够生嗔恨心的原因是什么要毁坏善根或者要损害今后今世后世这方面就是说除了立根之外的一些这个顿根者也能够修持。当然呢一个立根者呢，他除了修习圣意的修法之外呢，他也能够修持这个世俗的修法，两者都可以修持的。因此说呢，是有必要从圣意和世俗两种修法来进行这个了解的。当然既然要修持这个两种修法，那么所对峙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地方所对峙的就是嗔恨心。为什么要对峙嗔恨心呢？因为这个嗔恨心在三毒当中，它的力量是相当粗猛的非常非常粗猛。像这样的话，贪欲心呢虽然也有过患，但是呢就是贪欲心对这个什么呢，对一个人自己解脱方面呢就造障碍的。那么就是这个对这个对这个其他的众生呢，实际上呢就是障碍不是很大。所以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小乘的教育当中是着重宣讲对峙贪欲的方式。而像这样大乘当中呢，因为大乘是这个发心利益一切众生，把一切众生呢，他的这个这个暂时究竟的利益呢，这个时候是菩萨他自己的主要所行持的方法。所以说呢，在这个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产生一个非常粗猛的这个嗔恨心，那么在产生这个粗猛的嗔恨心的当下，你的这个对境可以说是就已经失坏了，你的对境就已经失坏，就是说你的菩提心当下就已经失坏了就是因为呢，也是愿一切众生这个离苦得乐，要他成就佛果。但这个时候呢，升起一个一个很猛烈的嗔恨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把它可以说这个怎么样损害它，怎么样把它弄死。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你肯定没有菩提心的，这个相对当中菩提心已经失坏了，就是说有这么大的这个有这么大的过患的缘故，直接就可以损坏菩提心，直接就可以损坏菩萨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大乘当中是着重宣讲对峙嗔恨的，着重宣讲对峙嗔恨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要如果广的了解的话，就是在第九这个入行论当中第六品呢，第六品当中就专门讲安忍从方方面面呢就提醒修行者如何这个修持安忍，从这个道理方面呢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的。因此说呢，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因为他的这个不是着重宣讲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广大行的修法的，不是着重宣讲世俗的修法，他主要是着重是宣讲这个空性入中论入中观论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他就是没有这个广讲，他就是从比较这个核心的角度关键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要修习这个安忍从这方面呢应该了解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讲到了这个两个方面修习安忍。第一个首先呢就从圣意的方法进行修持，那么在诵持当中呢也就是宣讲一见无我诸菩萨能所何时何相何相格，彼见诸法如影像，由此亦能善安忍。这方呢就是说以见无我诸菩萨呢，以见无我诸菩萨呢直接来讲可以说是三谛圣者。三谛菩萨呢他自己呢对这个无我不管是人无我也好还是法无我也好，像这样呢已经现见已经修持所以说呢就是已经见到了这个无我诸菩萨呢，像这样的话从这个三谛菩萨自己境界来讲，也他自己是这个通过这个安住在这个空性的见解当中直接行持的。所以说呢能所就是这个什么是能割者什么是能割的，然后什么是所割的对象，何时割自己，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方式割自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都能够了解，一切诸法都是如梦如幻的，犹如影像一样的。了解这个之后呢，由此亦能善安忍。那么这个的亦能善安忍意志呢，就是 说也能够三甘忍的意思。为什么叫做也能够三甘忍呢？就是承接前面一个顺词的意思。前面一个顺词是通过这个增胜大悲心啊，增胜安忍的方式进行安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菩萨他自己也能够啊，异能呢也能够啊，通过这个安住空性的方式进行安忍啊。所以说异能三甘忍它有一个前后的这种承接。这个时候在这个月生菩萨的知识当中呢，也是讲的比较清楚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讲到直接讲到了就是这个三地菩萨他自己的境界了，就是这个人格是什么，就是怨敌啊，人格的就是怨敌，所格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自己啊，就是说像这样的所格的就是自己。然后呢何时格呢啊，什么时候格啊，不管是这个这个以前成格或者现在正在格等等，这个时候也能了解是空性的。然后是何相格呢，通过什么方式的意思，这个相呢是什么方式的意思，比如说用刀子格啊，用宝剑格等等，用很多很多的方式来格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见诸法如影像。因为菩萨他自己了解了人我和法物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对这个人我方面啊，比如说呢一个人修持的时候，如果能了解自己啊，这个自己上相当中的人我不存在的话，他也可以如此推理呢，一切众生的人我都不存在啊，一切人我都不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己啊被割的被割的这个对象，还有呢就人割的这个凶手，这二者的人我都没有啊，这二者的凶手都是没有的。既然没有的话，那么到底谁该谁在割谁呢？虚空割虚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了解这个是影像啊，都是影像呀，空性的，如梦如幻的，意思说他自己能够安忍的。然后呢，就还有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合时啊、合相啊，这方面可以包括到法我当中啊，可以包括到法我当中。所以说呢，不管是时间方面也好，还有像这样这个兵器啊，比如说这个刀剑这些呢，这方面呢，可以随着观察的时间，菩萨的已经圆满通达了法我空性。所以这个时候他了解这个刀啊，像这样的这个什么时间呢方式啊，这方面也完全都是空性的，完全都是这个不有这个任何实意的。所以说了解了人我无自性，了解了法我无自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善加安忍。这方面提真实的就按住了这个这个宣讲的菩萨他自己的境界。那么提到了菩萨自己的境界之后呢，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呢？那么可以说我们也需要从这个方式，从这个方面呢进行修持啊。虽然不能没办法真实的现见，没办法真实的这个如是的话，就像这个三地菩萨这样安住这个方面呢就现证真实不行，但是要通过这个文师的智慧，通过文思的智慧呢，这个时候在这个遇到敌人加害的时候，也能够如实的观想而熄灭嗔恨心。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一见无我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从凡夫的境界抉择的时候呢，一见无我，那么就是通过听闻啊，通过思维已经通达了啊，已经通达了啊，一切这个人我，一切法我呢，如是的话都是这个有自信，尤其是在应承派的中观当中呢，啊，像这样的这个人我和法我，完全都是离一切细论啊，离开一切细论，没有一个所谓的影像存在的，完全都是这个离系大空性。如是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离系的大空性当中呢，这个诸菩萨呢，就是凡夫菩萨了，这个是发了心的凡夫菩萨呢，那么他了解呢，像这样的这个人格和所格、和识格、和相格，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如影像一样的啊，完全都是如影像一样的。那么既然都是像影像一样的话，这个时候也能够修持安忍的意思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主要是在相对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定解能够增上的话，像这样的空性的作用就能够显现出来。如果相对当中的定解根本不增胜啊，或者泛泛了啊，听闻之后呢，了解了哦，实际上我是空性的，然后像这刀子啊，这一切都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就能够使用的话，这个是不行的。前面我们反复就是提到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反复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怕一些这个初学者呢，他不了解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他就认为呢，我现在已经学了这个人我空性，已经学了法我空性，但是呢，别人在这个骂自己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嗔恨心还是没办法这个压制，是不是这个教育根本没有用呢？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呢，像这样的空性的教育，你还没有办法这个比较熟练的运用啊，没办法使用的啊，没办法使用。啊，没办法使用的话，这个当然没有用了啊。对你自己来讲，当然没有。所以说，我们一再强调是什么呢？在学习这个空性的教育的时候呢，必须要从方方面面啊，方方面面呢，首先通过文思的角度呢，首先就把这个一切疑惑遣除。啊，就是说，如果是在觉着人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我？这个时候就通广大的理论啊，在相对当中产生一个定解。然后呢，觉着法我的时候，也是必须要通过广大的根据和理论呢啊，然后呢，就是觉着一切都是无有自性的。首先，这是第一步必须要做到的啊，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一个事情。做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要下面所需要做的一个事情呢，就必须要反复去串习它。 反复要必须要反复串习，那么串习到自己的相对当中的这个定解，就是不弱意的情况，不需要理论的情况，也能够安住相见的人我法无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的力量绝对能够显现出来啊，没什么怀疑，绝对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压制这个嗔恨心产生啊，就能够压制嗔恨心产生。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啊，必须要了解这个次，必须要去对这个空性的教法呢产生一个信心，产生信心之后，如是即可以通过这个相对的空性呢，就对治自己的这个烦恼。比见诸法如影像，比见诸法如影像呢，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中观中他就是应成派来讲，他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觉知空性的时候呢，连影像呢也是不执着的。而这个智学派呢，他有一个影像，如梦如幻的影像。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不是比见诸法如影像就单单是一个智学派修法呢？并不是这样的啊，并不是这样。我们说应成派他也有如梦如幻的比喻啊，智学派他也有如梦如幻的比喻。那么这二种到底差别在哪个地方？如梦如幻的时候呢，应成派他觉得如梦如幻的时候，这个如梦如幻的显现正在显现的同时，他离开四边啊，就是完全是离四边的。而像这样智学派觉得的时候，如梦如幻的这个影像啊，离开这个有边啊，离开有边，他没有往下面抉择。所以说像这样虽然都是相同的如梦如幻，那么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他所得到的结论根本不同啊，根本不同。所以就好像我们平时说就觉着一个瓶子一样，觉着瓶子的时候，应成派的认识他就说，这个瓶子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离四边。像这样的话是什么？智学派说，这个瓶子在显现的时候，它离开有边，离开它自己的这个空机都是完全一样，都是一个瓶子，但是它的结论因为它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呢，所以它的结论也不相同，所以这二者来讲是没有什么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的，绝对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说呢，比见诸法如影像呢，如果是一个智学派的认识的觉知的时候，他肯定就是说这个这个实质这部分是没有的啊，单单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影像。但是呢，就是说应成派认识的觉知这个问题的时候，像这样的这个影像呢，正在显现的时候，完全都是离四边的空性的啊，完全都是离四边的空性。那么对这二者我们又怎么样了解呢？也就是说这二者的修法对我们这个学者来讲都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呢，如果是从最究竟的角度来讲如果从现在比如说我们是凡夫，我们的凡夫对这个空性一点都没屈辱。一点都没屈辱的是，如果是从见的角度来讲从见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要必须要觉得最高的见最高的见，觉得最高见的时候，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必须要打破一些事实，觉得到应成派的见。但是呢，要修的时候呢，首先从智学派开始修因为智学派的见解，它就从破有边开始，次第这样上去的。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有一个目标，然后又有一个方法。有了目标又有方法的时候呢，从智学派开始修上去，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所获得的辩解，或者像这样所获得的这个修法也是会非常非常稳固的。从这两个方面一个了解，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从这个圣业地的角度进行宣讲修持这个修持这个安忍的方法这个方面大家已经了解了。那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呢这个依靠世俗地而修持，依靠世俗地而修持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呢，首先呢是这个依靠这个什么，就是这个了解或者了达呢，就是这个嗔恚的过患而修持安忍的。第二是通过了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修持安忍的功德，修持安忍的。第三个是共同结为有这样三个科判。三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嗔恨心的过患，那我们要断除嗔恨心。嗔恨心到底有什么过患所以说呢，这个佛陀和这个诸大菩萨呢，在经典当中宣讲，这个初学者最大的怨敌这个修菩萨行的人最大的怨敌，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过患？这个时候就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抉择之后呢再从一个角度呢，就劝导修行人呢，就是修持安忍有这样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一边宣讲他的过患，一边呢令这个行人的相对当中产生一个修安忍的这个定解。这个呢又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首先呢就是观这个无异故观察无异故呢不生嗔心修持安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观想能力者不应转害者修持安忍的。第三个呢，就观察像这样的嗔恨心的极大过患修安忍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了解此生和后世这个嗔恨心呢，就观想这个嗔恨心呢对今生和后世引生种种的过患种种的过失的缘故要修持安忍就是从这个四个方面呢了解他的过患的。在这个四个方面当中呢，那么所有修安忍的精华要义呢，可以说全部已经包括了都已经包括了从今生和后世从像这样不应该产生这个嗔恨心的根据呢都可以说已经圆满通达如果要广讲的话，那么你们可以把这个第六品就是入行的第六品方面作为它的广这个广释可以就完全可以这个很清楚的了解了 首先来讲，第一个呢，观想无异故啊，不应该起生嗔心，而应该修此安忍。那么在宋词当中，如果先讲呢，若以作害而称他，称他以作岂能除？是故称他定无异，且与后世异相违。在这个宋词当中呢，有两层意思啊。首先呢，是今生当中是有意义的；第二是呢，后世当中是有意义的。什么样对今生后世没有意义呢？就是你这个生嗔心。你生三元心呢，对精神当中没有利益，然后对后世也没有利益啊，所以说这个无异故，你必须要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无异故，你必须要这个啊，不能生嗔心，而必须要修安忍。所以科判和他的宋词意义呢，从这个方面应该这个对照了达了解的。所以首先的话，就是若以作害而称他呢，若以作害，那么就是说，如果说一个怨敌已经对你做了很大的伤害了。已经对你做了很大伤害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去称恨他啊，你这个时候一般人的这个他的反应，一般人的这个他的这个相对当中这个他的这个状态来讲的时候呢，别人对他一做伤害，他马上就产生一个嗔恨心啊，不需要去做什么加刑的啊，不需要去思考的，只要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马上就生嗔心。这个方面就是一般人的这个做法，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能够跟随一般人的做法，跟随一般世界上的人的做法的话，必定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必定是受痛苦啊，必定是多恶趣，必定没办法获得安乐。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尤其是作为一个菩萨来讲，必须要反过来走啊，不能够生嗔心。别人伤害我的时候，不能生嗔心。哦，无始以来，实际上无始以来，我们流转轮回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跟随着这个世间的这种作为，或者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相续当中这个嗔恨心这么大呢？啊，别人这个别人只要是像这样这个什么，就对自己做害的时候，马上就能够产生嗔恨心呢？实际上就是无始也早就已经串习啊，已经习惯了啊，早就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再跟随这样的情况下去，那么以后的结果还是不断的轮回，还是不断的轮回，永远不可能断除嗔恨心。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通过这个佛菩萨所证悟、所宣说的这个殊胜的理论，打破自己的嗔恨心。打破自己的嗔恨心，所以说要打破自己的嗔恨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相续当中嗔心的这个习气很重，所以说呢，你没有说一个圆满的理论，不说一个圆满的根据呢，一般的众生他的这个怀疑心很重的缘故，都可能马上去接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月生菩萨呢，就是讲到了为什么不能成嗔心的原因。若以作害而称他，称他以作岂能除？就是说，如果别人对自己做了嗔恨心，做了伤害自己身体嗔心的时候呢，你称他的时候，你相对当中你对他产生一个很猛烈的嗔恨心，以作岂能除呢？就是说，以作什么意思呢？就是别人已经对你做了伤害，这个时候你通过你自己生嗔心的方式，能不能够遣除这个伤害呢？绝对没有办法遣除的，没办法遣除。别人打你一个耳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感觉这个脸上很痛。这个时候你马上产生一个嗔心，这个嗔心的力量一升起的时候，别人对你做了伤害，就是个给你打的这个耳光这个疼痛，会不会马上消失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没办法马上消失。既然没办法，就是挽回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你要产生一个嗔心呢？就说明你产生这个嗔心呢，没有任何利益无异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应该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故称他并无异从这个方面就是说了解的时候就很清楚可以了解了。那么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呢，他还有一个这个比较仔细的观察方法，比较仔细的观察方法。他说什么样这个仔细观察方法呢？从两个角度观察的，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说别人给你做了伤害的事情，这个事情已经成定局了没办法再挽回了，没办法再挽回，你这个嗔恨你对他产生的嗔恨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没什么意义，因为你嗔心，你生气嗔心的时候也没办法挽回这个不好的结果，所以说你可以说是没必要成嗔心这个时候呢，可以说通过理论分析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会想确确实实没必要我生嗔心呢，这个事情已经成这样了，没办法挽回了，所以说我不能生嗔心。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戒天菩萨就说，如果说这个事情还可以挽回别人虽然对你做了损害，但是这个事情呢，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可以把它扭转过来还可以成为变成一个吉祥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成嗔心呢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情还可以转变，既然可以转变的话，你就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呢聚集各种因缘，把这样的一个不吉祥的事情扭转过来，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受损害了。所以这两个角度一分析的时候呢已经可以说还可以挽救的时候呢，没必要生嗔心，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时候也是没必要生嗔心的，两个方面都是讲得很清楚确实是我们一学这个爱人品的时候就认为呢就没必要，确确实实生嗔心就没有任何利益就是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月生菩萨呢，他主要是从称他以作岂能除这个角度呢，就劝诫修行人不要生嗔心，而应该修持这个忍辱。 然后呢，就是还要从后世的意义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与后世以相为啊，且与后世以相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众生啊，可以说是都有前生后世啊，都有前生后世的。这个方面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呢，啊，都是了解的，那，啊，都是非常诚信的有自己的后世。而在自己的后世当中呢，任何一个众生呢，不想去感受一个痛苦的果报。啊，绝对不需要，不想要感受痛苦的果报的。而像这样，你自己如果不想感受痛苦的果报的话，你必须要去聚集它的因缘，啊，聚集它的因缘。聚集因缘是什么呢？那不能够造恶业，必须要造善法。但是这个时候呢，啊，就是你产生嗔恨心，这个是一个善业还是恶业？肯定是一个恶业。如果是个恶业的话，那么就和你的目标啊，这个已经这个相违背了。你自己的目标是要想到得到快乐，但是你现在的这个所做的因，所做的家行呢，啊，是感受痛苦的因。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不对了，和自己的这个后世的意义呢就相违了。所以说从今生后世都没有意义的缘故呢，啊，一生菩萨就劝诫修行人呢，千万不要产生嗔恨心，没有意义缘故。啊，这个是第一个客观内容。第二个客观内容呢，那么就是这个观察啊，这个能力者不应该转为害者，这方面呢作为这个啊，作为这个修持忍辱的根据。那么如是了解呢，即许彼苦能永尽，往昔所作恶业果，云何嗔恚而害他，更以当来啊，当来苦种之。那么这个第一句第二句呢，在有些版本当中呢，它是颠倒过来的，就是第一句呢是往昔所作恶业果，第二句才是即许彼苦能永尽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句子的方法。以前呢，最早的时候看不懂这些讲的时候，也是按照这样的这个往昔所作恶业果，即许彼苦能永尽。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很多版本呢，就是从他这个圣严律疏当中，他这个原本还有就是这个自世论的原本呢等等，这方面呢都是从这个这个词底就即许彼苦能永尽。但是又从他们解释的方式的时候呢，又是这个往昔所作恶业果，然后呢再解释到了即许彼苦能永尽，那这个是不好抉择啊，不好抉择啊，就说这个想法就是按照这个就不变化的话也可以的，但是大的意义没有什么大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积蓄彼苦能永尽。积蓄彼苦能永尽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既然能够承许彼苦，彼苦呢，就是像这样，在这个通过以前啊伤害众生的像这样的苦，能够通过啊这个别人伤害的方式，能够永远灭尽。啊，永远灭尽。所以说呢，这个灭尽什么？就灭尽往昔所做的恶业果，往昔所做的恶业果。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以前呢，我们在这个做伤害众生的事业，通过嗔恨心去对这个伤害别人的时候呢，已经感受到了艺术果了。啊，艺术果是什么呢？就是通过生嗔心伤害别人而堕入了地狱，啊，堕入了这个三恶趣当中。这个果呢，已经受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果已经受的差不多了。那么通过这个果的等流，这个时候呢，我们再转成人的时候。转成人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些这个等流果，还有一些可以说剩余的业障没有清净的，剩余的业障没有清净的话，这个时候就通过别人的伤害你，你修个忍修个安忍，修个忍辱，那么这个就是以前自己伤害众生的罪业呢，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彻底灭尽，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彻底灭尽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才是讲到了往昔所做的恶业果呢，通过如此的方式能够彻底永尽。那么为什么你要就要嗔恚呢？为什么你要产生嗔恨心呢？就是没有任何必要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讲义当中就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说积蓄彼苦能永尽啊，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就是说因为以前自己造了伤害别人的这个业因，而已经遭受了这个业熟果，在地狱等三恶趣当中已经受了地狱业熟果了。然后呢，今生在转成人的时候呢，通过别人损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把这个业彻底灭尽。那么应该欢喜，应该好好的修持这个忍辱。那么这个是就很善妙的，就不应该太嗔恨他人的。那么云何嗔恨而害他呢？这个时候呢，了解因果规律的人不应该再嗔恨他人了。不应该再承认他人。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要对一个刚学佛的人来讲的话，肯定要讲很多很多，他才能够明白啊，就没办法直接了解。但是呢，在座的话都已经学佛比较长时间了，而且对这个入行论啊等等啊，像这样教育呢比较通达，比较通达的缘故就直接这样讲，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必要再承认他人了就可以了。更以当代苦种子，更以当代苦种子呢，本身这个业马上要灭尽了，这个时候呢，你再产生一个嗔恨心，然后去这个还打还骂呢，又在相续当中积累一个这个当来受苦的这个种子的业。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宣讲的时候呢，通过现在的造的业，你在后世当中还要继续再可以说再一次的感受今生当中造新业，如此的话就轮回不断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了，在这个轮回当中没办法获得安乐果。那么在这个这修持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成为一个相当大的障碍，非常大的障碍。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 啊，必须要好好的就是这个了解这些道理，必须要好好的修持忍辱啊，尤其是就上殿的话，就在一个道场当中呢，啊，我们自己呢就互相之间都是一种金刚道友的关系，金刚道友的关系，它的对境呢就远远超胜于一般的像这样的这个发了菩提的菩萨，像这样的远远超胜的，它的这个对境呢更加严厉。啊，对境更加严厉的缘故呢，所以说你对他就恭敬啊，对他赞叹，对他供养，这个时候他的福德也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对像这样的一个金刚道友啊，如果对他们就是说这个产生嗔恨心啊等等呢，像这样的过失也是无边的。啊，为什么这样讲呢？那理来说呢，就是大家应该就是这个像兄弟一样的互相就是这个啊互相善待啊，互相观清净心，互相帮助。但是呢，因为呢，都是一个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凡夫，都是一个凡夫的话，刚入佛门，刚接触佛法。这个时候呢，虽然道场上师这方面教法都是很殊胜的，但是相对当中那个习气力量很大的缘故，有的时候就很难压制自己的烦恼。在很难压制自己的烦恼的时候呢，在遇到这些这个委员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和这个会产生这个嗔恨心。但这个嗔恨心一产生的时候呢，无论从哪个方面观察，都没有任何利益，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利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反复强调啊，就是这个反复强调了，把这个安忍作为自己修法的核心，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啊，从开始呢，从小事开始这个做起，慢慢的话就是什么，慢慢就开始这个断尽这个嗔心，升起这个大悲心，这方面呢，就最后呢，就对这个每个这个道友呢，就是好好的这个看待，比较清净心的观待。这方面就是这个彻底能够做到，否则的一下子呢可以做不到。在修持忍辱的时候呢，刚开始你马上要对他产生一个大悲心是很困难，所以说首先在这个遇到别人伤害的时候，首先就想不要生嗔心，首先把这样的一个念头牢牢的把住，牢牢把住的时候呢，这个就成了一个基础了，有个基础。每次如果自己遇到这样的事都没有生嗔心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失坏自己的功德。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就没有失坏自己的功德，就是说这个。虽然没有很大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升起悲心大悲心的这种功德呢，但是呢就是没有毁坏自己的功德，这方面是初学者可以做得到的啊，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说首先的话应该这样，然后呢就是彻底彻底这样磨练自己的心性，磨练自己的心性。我们说呢，在这个佛法的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呢，在历史上很多高僧大德可以说刚开始学法的时候都是凡夫人啊，入道的时候都是凡夫人，都是凡夫人呢，像这样的话嗔恨相续当中嗔恨心很猛烈的这个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很多的啊，出现很多。但是呢他自己了解的是嗔恨心的过患，相续当中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啊，逐渐修持，他们就是他们相续当中嗔恨心呢，就最后没有之后呢，就升起菩提心，然后呢这个成佛菩萨成佛，这样的话也有彻底的。所以说我们自己现在如果说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嗔恨心如果是比较粗猛的话，那么必须要这个了解这些教义，把这些教义牢牢记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一旦遇到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好好对治啊，这个方面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座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来讲的话，那这一般的规律呢，贪心比较重，但是嗔恨心不一定很重。但是有些人就说这个根性不一样吧，根性不一样的时候，虽然是年轻，但是他贪欲心很微薄，嗔恨心很严重，这个就是说通过前世的因缘带来的。啊，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在年轻人当中也有可能嗔恨心严重的，那么就更需要了解这些教义，更需要把这些教义作为自己的核心来进行对峙的啊，更需要这样的核心进行对峙。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些会想，像我们是年轻人，年轻人嗔恨心啊，可以说啊，有的时候出现事情的时候，自己能够就说这个宽宏大量，这个确确实是有的。啊，别人伤害了自己无所谓，好像觉得就自己能够忍受，也没有什么不能忍的。这个方面是因为自己相处当中这个时候呢，他年轻的时候这个气脉凝敛啊是比较真盛的，气脉凝敛比较真盛的话，他的心量就比较大，那心量比较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容易产生嗔心。但是通过时间的推移，你自己的这个从年轻到老年呢，一到过度的时候呢，你的风性一旦衰败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特色啊，嗔恨心就容易产生了。所以说呢啊，如果我们这个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对治这个嗔心，对这个教法没有好好去修行，相对当中没有产生一个菩提心的话，在年轻的时候风门明亮真是这个贪心很大啊，这个时候就赶上了。然后呢，这一旦这个年龄过去的时候，一到老年的时候嗔恨心又起来，这个又赶上了。所以说贪心和嗔心呢，在自己一生当中都没有办法灭尽啊，都没有办法灭尽。所以说呢，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方面呢就着重对自己的贪欲心，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对以后老年做准备。做准备是什么？修持这些忍辱的修法，平时呢就是经常磨练自己的心性。所以说自己一旦步入老年的时候呢就可以就说这个不会通过这个生嗔心的方式呢毁坏自己的善根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就是说对这个年轻人来讲，对老年人来讲，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呢，都需要好好的修持安忍。而修持安忍的方法就是了解到这些书生的教义，反复的就说思考， 反复的这个发誓愿，反复的做回向。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此相续当中呢，产生一个利他的这个慈悲心。那么平时的时候，在这个道友互相接触的时候，有一些摩擦呢，也能够就是这个体谅，不会产生嗔心的。所以这块呢很重要。今天讲这个呢。